359页。这里显示的就是像善知识，如前面所说，善知识应该如何引导一位已经能够如理如法依止的弟子所有修学的次第，就是善知识应该如何引导一位已经能够如理如法依止的弟子所有修学的次第。所有修学的次第，就从这边开始。所有修学的次第，我们看360页。清净一止善知识以后，应该如何开始修行呢？前面已经总略的提到了修行的内容。但是修行不是说想修就能修，而且六道之中也不是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修行。即使身为人，如果因为因缘不具足的话，也是没有修学佛法的机会。所以不是说我们身为人就有暇满人生，不是，那是身为人，但是不一定符合暇满的条件。如果他是直邪导见，他虽然身为人，他也没有办法修学佛法。他虽然身为人，但是他生在边地，没有佛法，没有示众游行的地方，他也一样没有办法学佛修行。他虽然身为人，可是他如果天生特别愚痴，就是愚痴性重的，你跟他讲佛法他也听不懂。他虽然身为人，如果诸根不具足，六根不具足，那他修学佛法也是有种种的障碍跟困难。所以不是身为人就具足暇满，有的是因缘不具足，有的是虽然因缘具足，但是呢他却放逸懈怠，一直拖。年轻的时候想说我正要成家立业嘛，所以正要赚钱的时候没有修行，没有时间修行学佛。等小孩子出生了以后，那当然是赶快把小孩子养大再说。那等到小孩也大了，自己年纪也大了，所以也没有力气修行，所以他会这样子一直拖，一直推诿拖延，让这一世的人生呢白白空过，而不知道珍惜。这些都是因为不了解暇满人生的殊胜和难得的缘故。不知道这个暇满人生非常难得，他不知道要珍惜这一世，赶快成就，要再得到暇满的人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证明暇满思其意大思维难得这三个部分的内容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所以我们现在主要介绍的就是这三个重点。一个是知道什么叫做暇满，暇指的是什么，满指的是什么，那怎么样思维，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暇满的人生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第三个，它非常的难得。为什么人生非常的难得，这就是我们以下要介绍的三个重点。那有了这些认识，就知道暇满人生是修行的基本条件。因为六道中只有人道最适合修行，所以不但要身为人，而且还要具足暇满的条件，就是离八无暇，具足十圆满。那什么是八无暇呢？一下就介绍什么叫八无暇。我们由于宿世守戒的功德，可以断除畜生生及八无暇处，而常有闲暇来修学佛法。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世能够再得到人生，不会堕到畜生身，也不会生在八个没有闲暇修行的地方。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过去生有持戒，就是持五戒，持五戒就能够再生为人， 所以想要再得人生，他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一定要把五戒持好，就一定再能够再得人生。那再加修十善，就能够升天。那我们这一次的人生怎么来的？就是过去持五戒的功德来的，可能还有加修这个十善业道。那为什么会堕畜生道呢？这边讲到，堕畜生道的业因，是因为他行十二业，是中品的十二业。那上品的十二业就是堕地狱，是最严重的。上品就是最严重的十二业，那中品就是比最严重的再轻一点，那下品就是最轻的十二业，是堕在恶鬼当中。那为什么会堕在畜生当中呢？就是中品的十二业。什么叫中品？就是他并不是那么喜欢造作十二业，不是好要行十二业，所以我们称为中品。譬如说，他虽然不会去直接杀人，但是他难免会杀到家里的蟑螂、蚊子啊、蚂蚁啊、昆虫啊、老鼠啊，这就是属于中品的杀生。虽然他不会去抢劫，但是他难免会拿不应该拿的东西啊，或者是逃漏税啊，或者是属于办公室里面的东西，我们自己拿来挪用做自己私人的啊，什么办公室的卫生纸啊，什么信封纸啊，信封啊，信纸啊，原子笔啊，就是本来应该在公司里面办公用的，可是我们把它拿回家自己用。办公室的纸张或者是办公室可以 copy 的，我们就在那边 copy 了。那个是既偷了办公室的，偷了老板的电费呢，又偷了老板的纸张，诸如此类的，就是我们一般会忽略的。这个就是不会去抢劫这么严重的偷盗，但是难免会在小地方还是会犯，这就是属于中品的偷盗，或者是偶尔会恶口，就是毁骂众生，或者是毁骂动物，或者是恼害众生，以嗔心或者是害心去掠捕动物，或者是虐待动物。虐待动物就包含养鱼，要把它关在那边，养宠物啊，养狗养猫，把它关在笼子里，这都算虐待动物。佛教徒是不会把动物把它关起来的，除非你家有大院子才要养狗养猫养宠物，尽量不要把它绑在那里拴在那里，或者把它关起来，这个都属于虐待的行为。我们不给众生自由，就是我们的果报就是也是不得自由。所以如果我们以嗔心跟害心虐待动物，或者是捕杀动物的猎捕动物的话呢，这个果报就会身为毒蛇猛兽。如果我们布施的是不清净的东西，我们虽然布施，但是是不清净的布施物的话，会当那个粪坑里面的毛那个蛆，就是会出生在不清净的地方。这个都是因为我们当初布施呢是布施不清净的东西，所以果报就是生在不清净的地方。那如果犯了邪淫的话呢，就会生在飞禽鸟类，因为畜生道这个淫欲最强的就是飞禽类跟鸟类，这个是淫欲最强的。以上种种恶业能令众生得畜生报，就是破戒所致。这个就说明为什么会堕在畜生道，他行的是中品的十二业，因此有这样的果报。那我们这一次为什么能够身为人呢？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持五戒，行十善。能离八个没有闲暇的地方，就是有闲暇来修行。什么是八个没有闲暇的地方呢？第一个是执邪导见。虽然他身为人，但是他也许不相信因果。 也许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他会说你们佛教说什么地狱都是吓人的啊，要劝人为善，所以编出来的故事的。也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为他看到的啊，好人都是被欺负这样子啊，他坏人都能够这个啊，又有权力又有地位，所以他也觉得这个根本没有因果这样的事情。像这一类的，他都很难学佛修行，因为我们佛法就是佛法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可是他对这个内容如果不相信的话，他要契入佛教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就是第一类的，他虽然身为人，而且身在有佛法的地方，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是第一难，八难之一的第一难，就是八种没有闲暇修行的第一种，就是他虽然身为人，但是他也是没有办法学佛修行的，满脑子都是邪知邪见。你问他，他有一套他的逻辑思想，他也是讲得头头是道，就是他认为非常，就是主观的意见非常的强，种种的邪见还有颠倒错误的见解。什么叫执邪呢？就是坚执邪见，叫做执邪，坚固的执持他那个邪知邪见，认为是正确的，所以佛法他听不进去，不相信。倒见就是颠倒见，所以这一类的众生呢是没有办法修学佛法的。那第二个就是躲在畜生道，畜生道生下来就是为了生存嘛，动物的本能就是为了生存，所以他每天就是忙着看怎么样生存下去，这样而已。所以他是没有办法来什么闻思修的，叫他听闻佛法、思维佛法、修学佛法，什么持戒定慧，他都没有办法做到。所以畜生道呢，也是没有办法修学佛法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恶鬼道，恶鬼道也没有办法。我们知道恶鬼道，它就是长期的在渴跟饿的状态。就好像我们很渴很饿的时候，我们一心一意只要想到怎么喝到一口水也好，只有这一个念头，你给我一口食物就好了，你给我一口水就好了，所以那时候什么都听不进去，就是这样的状态。所以他没有念头说我要来听闻佛法，没有，他只是想怎么样来求得饮食，心心念念都在这上面，所以他要修学佛法也是非常困难的。那第四个就是生在地狱道，有八寒地狱跟八热地狱。那寒冰地狱就是非常的冷，所以他也要受种种那个冻裂的苦。那在苦受当中也没有办法那个闻思修，没有办法听闻佛法、思维佛法、修习佛法。那在八热地狱里面也是一样的，要忍受种种的煎煮的苦。所以他的心念也是一心一意要赶快离开这个苦受，怎么样赶快离开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也没有心思说要修学佛法。那第五个是没有佛出世，没有佛出世当然就没有人来为我们劝说佛法，那众生就没有机会来学佛修行。所以虽然身为人，但是呢也没有机会听闻佛法，这个是没有佛出世。第六个是身在边地，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没有示众游行的地方，所以也没有人来宣扬佛法、介绍佛法。现在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佛法到达的地方，那个就可以说是边地。那第七个呢，又是虽然身为人，但是他的根性比较钝的，没有办法了解佛法，你为他介绍呢，他也听不懂，就是领悟力比较差的这样的根性的众生，或者是诸根不具。像眼睛看不到啦，或者耳朵听不到啊，眼睛看不到就没有办法看嘛，没有办法看经文， 那个经论都没有办法看，那哑巴或者是聋子没有办法听，或者是四肢有残缺，这也是非常不方便，可能出门不方便啊，或者是你说我们释迦行第一个先修皈依大礼拜，对不起，他没有办法做皈依大礼拜，因为可能那个身体的残缺，可能腿断了或者是少了一只手，他没有办法修这个家行，所以种种的困难，或者是他也没有办法盘腿来修定，这个都算是学佛的障碍。第八个呢，就是没有，就是长寿天，身在长寿天。后面我们再详细的来介绍这个八个夜莺为什么会生在这八种没有闲暇修行的地方呢？会生在边地，366页，会生在边地是因为我们在过去是曾经不恭敬三宝，毁谤三宝，这样的夜莺就会生在边地，没有佛法的地方，没有办法看见，没有办法听闻到佛法，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是曾经毁谤过三宝，或者是对三宝不恭敬，因此会生在没有佛法的地方。那根性比较愚痴呢，或者是诸根不具，这就是六根有障碍，也是有它的业因。像为什么会天生那个眼睛瞎啊，或者是耳聋呢？没有办法听闻佛法，就也是因为过去曾经毁谤过三宝，不恭敬佛法，因此他的果报就是这一世没有办法看见，没有办法听见。那哑巴、跛脚或者四肢不全，或者有其他身体的缺陷，这就是因为过去不但没有建造佛塔、塑造佛像，还对佛像任意的批评比较。所以对一切的佛像，我们千万不要说哦，这个画的好不好，或者是塑的好不好，不要任意批评，或者是比较说哪一尊比较殊胜，全部都很殊胜，这样就不会造下这样的业因。比如说我比较喜欢哪一尊，比较不喜欢哪一尊，这一类的我们都要小心，以后对任何的佛像，泥塑木雕的啦，画的啦，我们都要赞叹就好了，那不要任意的批评。那对经书我们也是要非常的恭敬，不要随便放，把它丢在地上，然后在上面跨越，或者是跟那个杂物堆在一起。我们经书一定要放在清净的地方，不能跟一般的那个书刊包装杂志就这样子放作一堆，不可以放在一起的。那佛经的上面也千万不能再放你的念珠啊，这个书上面不可以放念珠，不可以看，不可以放佛像，不可以放任何的东西在上面，这样子都不可以啊。经书上面不可以放任何的，即使是你的念珠，念完了也不可以放在上面。念珠佛像都不能放，何况是其他的杂物，一定是不可以放的。这个我们都要非常小心。所以现在讲到，我们身体的残缺呢，其实就是过去曾经做过、造过这些的业障。对经书不恭敬，或者是藐视说法者，批评深重，心存恶念，所以就产生诸根不具的障碍。所以对说法的法师呢，我们也不要任意批评他，说他说的好不好。那对僧众、出家众，我们也要小心，千万不要批评毁谤，或者是生不好的念头，对出家众或者是法师生不好的念头，就是心存恶念，就会有这样的果报。如果我们曾经阻挠讲经说法，干扰他人的课诵研修与禅坐，或者阻碍他人的善行，便会产生意根的障碍，常觉心烦意乱，无法修定修观。好，这个就要注意了。我们现在想要修定，可是定不下来，常常觉得心很烦躁啊，心烦意乱，这个其实也是有业因的。我们就从这边忏悔，我们可能过去曾经干扰别人 修行。他在做功课的时候，我们去打搅他，他不好意思就陪我们去逛街，结果我们就造下这样的业障。曾经就是人家在讲经说法，你障碍别人讲经说法，或者是人家在做他的早晚课，那我们去打搅他，去障碍他做功课，去干扰他修定修观。或者是阻碍他人的善行，就是人家在行善，非常欢喜在行善，结果你在旁边泼冷水，不但没有随喜，没有赞叹他，反而在旁边说一些冷言冷语，让他心都凉掉了，这一类的都算。反正我们让人家心烦，那我们的果报就是自己会心烦意乱，因为我们曾经让人家那个生烦恼，那我们的果报就是自己会生烦恼。那如果精神上受到干扰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我们曾经这个扰乱过我们的上司，或者是让我们的父母生气啊，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一定会有不听话的时候，那个都算了，这些都是我们要好好忏悔的。你们想要修定，想要开智慧，就一定要把这些业障全部清除，全部这个忏除干净，我们才很容易这个修止修观。因为难免我们从小到大一定会惹父母生气，这个就算犯了现在这一个，所以我们精神常常受到干扰，其实是有原因的。当然是扰乱上司是最严重的，那父母因为他是我们恭敬，是我们的敬虔，所以也是比较严重的。或者是同参道友，你扰乱他的心，我们说宁动千什么千江水，勿动道人心，就是修道人的心，我们不要随便去让他让他的那个心受到一丝毫的波动，不要去影响他的道心，那我们的果报就会让自己的精神上受到干扰，就是因为我们曾经干扰他人。那如果有一些什么邪灵附身啊，什么冲丢刷丢还是卡丢，这个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说因邪灵的侵占而疯狂，就是有东西附身啦，邪灵附身，或者是他神志不清，或者是偶尔会那个会发作的这一类的，就是他曾经对本尊或者是咒语持否定的态度，以及低估他们的效力，就是在他心里面对这些鬼神不恭敬，或者是本尊护法不恭敬，所以就会有这样的果报。这是讲了两个，第一个是讲遍地的果报，第二个是讲愚痴诸根不具的果报，现在讲第三个邪知邪见的果报。那执邪导见的果报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他是说没有前后事，也不相信因果，不相信三宝，这个都是属于执邪导见。这个邪见的业因呢，就是因为他过去都是亲近一些邪师邪友，所以他种在八识田里面都是邪知邪见，所以他这一次一定是邪见嘛，因为过去世他是亲近的都是这些，他不亲近三知识，反而去亲近一些邪知邪见的人，一些外道的思想，种了很多外道的思想在他的八识田里面，所以他就舍弃了正知正见，而反而去赞叹那些邪知邪见，或者他们的修行，反而去赞叹他们的修行，把邪法当作正法，把正法当作邪法，或者甚至公开的演说、公开演讲啦，办种种的那个发表会啊，或者是就是来宣说他那个理论，或者是修法，使人误入歧途，或者曾经我们对法牵令，自己有什么秘法偷偷的藏起来都不告诉别人的，也不教别人的，别人想学也不教，这种令法也会有这样的果报。或者轻视讥笑毁谤那个很笨的，我们就轻视他，然后讥笑他毁谤他，或者恶性重大的人就说哎呀你没救了啦，那个就是 犯罪犯的比较严重的，那我们心里面对他有轻视、讥笑或者是毁谤。我们看这些人，虽然他很笨，愚痴性比较重，或者是他那个恶性重大，可是我们还是要慈悲的赦受他们，因为他们有佛性嘛，还是能够开悟成佛的。所以我们心中对这样的对象并没有丝毫的那个轻视，瞧不起，没有。他这一世会这样子，就是因为果报嘛。他只是恶业先成熟而已，可是他也许有善业没有成熟。等到他恶业报完了，善业成熟的时候，说不定比我们修行还快， 还成就还快，也说不定。他现在是因为有障碍，因为业障现前，因为恶业先成熟，所以他示现的是一个恶性重大的人，可是并不表示他没有佛性。所以对这样的众生，我们并没有弃舍的，心中没有放弃他，只是知道他现在是呈现这样的一个果报的状态，所以我们就不会去轻视瞧不起他。好，第四个是没有佛出世，我们称为无佛教。这个边地跟无佛教是没有机会听闻佛法，所以他没有证件来了知什么是应该取的、应该舍的内容，就应该舍十二业，应该行十三业。那因为身在边地，没有听闻佛法的机会，也没有佛教，所以他就变成说不知道取舍的内容。那性与痴跟诸根不去呢，就是虽然他有学佛的机会，但是却因为种种的障碍使修行呢自爱难行。那个生性与痴的，现在是368页了，生性与痴的呢，就是他的性情是冥顽不灵、愚钝固执，就是说他笨可是又很固执，怎么讲他都是就是不听，还是非常固执的支持他的见解。那对事理呢也没有分析的那个能力，对事理不明，心又多杂念或者是邪念，而且非常的散乱昏沉失睡，所以坏事正念愚痴性重。所以这样的一个天生愚痴的人呢，即使听闻佛法他也很难了悟，所以没有分辨取舍的智慧，因为愚痴的关系，智慧呢很难开发，所以也算是一种障碍，修行的障碍。那至于邪性啊、邪见呢，就是不能够相信因果的道理，所以没有办法对佛的正法产生信解。这是三个了。那五六七就是三恶道。三恶道的众生很难发起想要修行的心，即使偶尔升起这样的心念，也会因为苦逼而不能够修行。第八个长寿天，这边详细讲长寿天，它包含了无想天、无色天还有欲界天，这三天都属于长寿天。长寿的天的人也没有办法修行。首先讲无想天，无想天为什么不能修行？因为他没有想心所了，他不会起心动念，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念头，第六意识的想心所已经停止了，所以他怎么听闻佛法，怎么思维啊、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念头，所以他没有办法这个思维，因此也是一个修行的障碍。那无想天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色界第四禅的广果天中，广果天的旁边有一个另外一个天叫做无想天。就好比我们人道当中的一个村庄或者聚落外面还有一个阿兰若处，另外一个比较极尽修行的地方叫做阿兰若处。修行人一般就是住在这个离村庄大概三四里远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要这么远呢？就是要远离人群，但是又不能太远，因为过去是托钵，就是他托钵往返的时间恰好，但是又听不到村庄里面的那个鸡鸣狗吠， 狗在叫啊，那个早上鸡在叫，那个声音听不到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 大概是三四里正好，不会太远也不会太近。那这个无想天就好比是这样子，它在广果天的旁边。无想天的众生除了出生动一个念头就生在无想天，这中间通通没有念头，等到要离开无想天的时候再动一个念头，所以他是要去的，要生在无想天的时候动了一个念就生在那边，那时间到了他又还要继续轮回嘛，所以他再动一个念头然后再去再生到别的地方再去投生，所以他这中间呢完全没有念头，所以叫做无想天。那其他的时间就是处在禅定的状态，一切的心所呢都停止作用，就是完全没有念头了。这个最长可以八万大劫的时间，就是入定了，入了八万大劫的时间，就是成住坏空这样子八万次，八万大劫，实在是很长的时间，就在那边入定这样而已，什么事都不做，就在入定。所以这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很可惜，拿来行菩萨道多好，不晓得可以度多少众生，对不对？所以我们学佛修行人都不会发愿说要生在无想天，可是我们修定一个不小心搞不好就去了，那个就是修定的时候一心一意想要灭掉我们的想心所的，很可能时候就会去了。所以我们修定想说，哎，我念头很多很讨厌，我就一心一意把我的念头全部都灭掉，那就是无想。生前证到无想定，你死后就会生在无想天。所以我们修定的时候有念头没有关系，我们只要了知，有那个觉照，知道那个念头起来就可以了，不用去灭念头。因为它升起就马上就消失了嘛，所以我们干嘛还要再起妄念说去把它灭掉，不需要灭掉，因为它本来就自己会消失，妄念本空，自性本空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空它，它升起自然就消失，我们只要看到很清楚的觉照，知道念头升起来了，我们知道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消失了，所以妄念并不可怕，我们并不需要去压制它不让它升起，这个修法就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无想天他因为一个念头都没有，所以没有办法思维，没有办法修行，这是第一类的长寿天，是无想天。那第二类是无色界天，无色界天就是四空天，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个四空天的天人呢，他们因为都在入定，都入他的空无边处定、事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他都在定中，在定中也是没有办法思维佛法，因此他也是属于长寿天。长寿天的意思就是他们寿命非常非常长，可是都在入定。好，你们喜欢入定的，搞不好就去了哈。我们修禅定是为了要开发智慧，不是要入定为目的啊，要搞清楚。我们修禅定是为了要开发由定而生慧。我们不是注重在那个禅定的功夫要多深，然后多棒多厉害。所以只修定不修慧的话是非常危险的，那时候就会到这些啊这些无色界天啊，或者是色界天，看我们禅定的功夫。我们禅定功夫是四禅的话，就到色界天去了；禅定功夫是四空定的话，就死后到无色界天，都是没有办法修行的。所以他只剩下像四空天的天人，他只剩下很微弱的心识而已，所以没有办法修界定慧，也没有办法闻思修，因此没有善根来成就解脱道。所以他不可能开悟，也不可能解脱，也不可能成佛，所以他也是一难无无色界天也是八难之一，就是长寿天。那最后讲到欲界天，欲界天我们知道因为非常散乱嘛， 欲界天的天人都是在享受色香色身香味触五欲之乐，那每天都沉醉在这个五欲之乐，快乐的不得了，所以他没有心思要修学佛法，因为单着在这个五欲之乐当中，所以呢都是非常放逸懈怠散乱的，因此没有办法修学佛法，因为心太散乱了，没有办法修定，当然就没有办法有定而生慧，当然就没有办法开悟解脱成佛。这欲界天只有那个弥勒内院是可以修行的，其他都不行，所以欲界天还要除外，除了第四天的兜率天的弥勒内院以外，是都没有办法修定，因为放逸懈怠散乱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得到色界的初禅，没有办法得根本定，也没有定就没有办法开悟得解脱，因为不能够开发智慧，没有定呢也没有办法持戒清净，所以欲界天是无法修戒定慧的，是无法修学佛法，就很像我们人道里面的富贵人家，富贵修行难，贫穷布施难，富贵修行难，你跟他说人生无常啊，人生苦啊，他快乐得不得了，他一点都不苦，所以你叫他那个富贵人家来学佛也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个富贵人家就有一点像欲界天，他每天都快乐得不得了，所以他不愿意学佛。好，这个就是讲完了八种没有闲暇的地方，我们一定不要去的，身为人也不要这种状态。在人中有四种，就是暗那个愚痴暗钝的，身在遍地的，诸根不具性愚痴，虽然身在人中，可是他非常的愚痴，诸根不具，六根不具足，还有就是身在遍地，还有就是直邪倒见。那其他三恶道我们千万不要去，就是我们持五戒十善就不会到三恶道去，所以我们精进的修行，即使这次没有成就，只要持戒清净就不会堕三恶道。那长寿天的话，我们修定的时候小心一点也不会去。好，那什么是十圆满呢？有自圆满，五种自圆满，五种他圆满。自圆满就是你自己本身必须具备的条件，修行的条件。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得人生，我们刚才讲只有人生这个修行最容易。那第二个就是要生在有四众游行的地方，这个是372页的。因为身在有四众游行的地方呢，就宣扬佛法，就才有人宣扬佛法，我们才有机会听闻佛法，这是第二个条件。你虽然身在人，但是你身在边地，你一样没有办法学佛修行，所以第二个条件就是要身在有佛法的地方。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讲的，不是生性非常的愚痴，然后诸根不具足，不是这个样子的情况，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就是没有造过忤逆重罪的，因为忤逆重罪的人他要修学佛法有种种的障碍，比较困难，这是第四个条件。那第五个呢，就是要相信戒定慧三学，它是一切世间出世间的一切善法的根本，就是戒定慧三学，它能够出生世间及出世间，世间及出世间一切的善法。这后面他就接着解释，第一个条件是得人生，第二个条件是生在有佛法的地方，就是有四众游行的地方，就是所谓生于中土。这个中土的意思就是 有示众游行的地方，有出家众开示佛法，因此我们才有闻法的机会。那第三个条件就是诸根具足，只信不愚痴，那也没有牙或者四肢或者是眼耳都完整具足。那第四个是业未倒，就是说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也没有教别人做过五无间罪。五无间罪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河而生，这个叫 五无间罪。那这五个呢是一切业障里面最严重的，但是还有一个比它更严重，就是谤法的业障。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谤法的罪比 五逆众罪还要严重。那这边讲到说五无间罪的业就已经很重了，它会障碍我们这个这些重罪呢，使得学佛修行障碍重重，或者因缘不具，或者修法很多障碍。譬如说他想学佛，但是遇不到善知识，其实遇到善知识呢，法门也教了，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修。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他曾经造的这些罪会干扰他的身心，让他放逸懈怠，心很难安定下来，所以很难持戒，很难修定，很难开发智慧。这就是过去曾经造过五逆重罪，这个要好好的忏悔，一直忏到有那个有吉祥的那个相貌出来了，在梦中啦，或者是在忏悔的时候见到种种的吉祥的那种景象，才算是就说知道自己五逆重罪已经忏除干净了之后，才可以继续来修行，不然他是很难成就的，在这世很难成就。所以有这种情况都是先修忏悔，修到见种种的吉祥相的时候才继续的来修。那第五个自圆满呢，是所谓的信依处，就是相信毗奈耶是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所出生的地方。毗奈耶这边是广义的来说是戒定慧三学，一般毗奈耶狭义的解释是说是戒律，可是这边指的是戒定慧，就是说我们一定相信戒定慧它是一切善法的出生处，我们才会去持戒，对不对？我们才会去修定，才会去修慧。可是我们连这个戒定慧的内容都不相信，我们怎么可能凭着它成就呢？或者是我们怎么可能修成戒定慧三学呢？因为我们都不相信它是一切善法的出生处，我们不信它的话当然没办法成就戒定慧三学。好，所以这是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戒定慧三学，皆是一切善法的根本。如果一个人连戒律都无法持守的话，是不可能产生定慧的，所以是以戒为定慧的基础。那一切世间或者出世间修解脱道所有的善法，其实都是由三学所产生的，这三学又是以戒学为根本。前面我们讲到一个人的成就是凭什么来说这个人已经修成就了，就是自己成就，就是看他戒定慧三学是不是圆满。这个人戒定慧三学圆满，我们就说这个人成就了，这是自己修行成就了，然后你才再看他戒定慧三学成就了是不是就去证阿罗汉去了，那他就没有发菩提心行六度。那自己已经具足了戒定慧三学，然后你再发菩提心行六度的话，你就变成是大乘的菩萨。你自己已经自己修行圆满，然后你再去利益众生。所以这戒定慧对一个人的修行来讲是非常重要。那我们戒定一个人他修行成不成就，也是以戒定慧三学来观察是不是已经修学圆满，那就知道他的成就到达什么样 的地步。所以我们就不难了解他这边为什么 不说其他的，而是要说戒定慧，因为就是靠他成就的。所以自己的修行的条件就这五个，那还有五个是属于他圆满。自圆满是属于修法时的顺缘， 现在是374页。以上五个是自己本身需要具备的条件，是修法时的顺缘，所以称为自圆满。那接下来要介绍什么是他圆满。五个，第一个就是有佛出世，第二是说正法，第三是教法住世，第四是随佛教法而转，第五是有他人具悲悯心。这个是我们修法的外缘。如果我们自己具足刚才讲的这五个条件，可是没有这个外缘的话，我们还是没有机会，还是没有办法这个修学佛法。就是一定要有佛出世，第二个就是有佛转法轮，佛出世他不转法轮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听闻，所以要他还要转法轮，他要说法，所以第二个就是要说正法，就是转法轮的意思，佛或者是佛弟子要转法轮。那我们会觉得说，哎，我现在没有佛出世没有关系，现在很多善知识是代替佛来说，所以现在也是具足这个条件，现在有很多善知识，然后有很多善知识转法轮，所以这第二个条件也有，第三个就是有佛的教法住世，就是有修正的人，有佛的教法住世，然后依这个教法而现证的这样的修行人，是第三个条件。不然有佛法在世，可是没有修正的人，那也没有用。那不但要有人修正，要有正果的人，而且他还能够教导我们众生。这所以第四个条件就是随佛教法而转，转的意思就是说他现证之后然后再教人。所以第一个是有佛或者是有善知识，然后第二个他要说正法，就是要转法轮，第三个必须现证，现证这些法教的内容，第四个现证以后再教众生，教导众生，第四个。那第五个呢，就是所谓的 有人护持佛法的意思，有他人具悲悯心，就是有人护持佛法。那譬如说有人要修行了要闭关，哦，我们大家就护持他，他在闭关里面衣食什么所有的资粮都没有缺乏，这就是护持。哦，有人要说法了，我们就护持，提供道场，然后，大家来护持。那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用啊，今天有人要说法但是没有地方，也没有人要听，所以不行。所以护持人也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五个条件主要就是说我们要让佛法久住世间，就必须要有人护持他。那以下呢就再详细解释这五个。有佛降生或出世，佛就是经过三大乘起劫修行圆满积极的智慧福德两种资粮，他就坐在菩提树下而成正觉，就是成佛。这边说到一般成佛是需要经过三大乘起劫的时间，就是资粮道、家行道到见道登初地，这个需要一大乘起劫，从二地到七地需要一大乘起劫，最后八地到成佛也需要一大乘起劫。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讲啊，那我这次要成就很困难嘛，三大乘起劫这么长的时间，如果你见空性以后就时间相也不可得，不是吗？我们念过白法嘛，时间是属于什么？二十四不相应心法，是第六意识的分别。所以你开悟安住在空性里面是没有时间相的，你可以一念就是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就是一念，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功夫，有的话有功夫这样现证就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这一次就可以成就。所以安娜不用太担心说是不是需要那么长的时间，这是见地的问题。好，那第二个就是要说正法，就是有佛或者佛的声闻弟子来宣说正法，为众生转法轮。那以现在来讲就是，哎，有说法的那个法师就可以了。那第三个是教法住世，就是说如何从正道成佛弘法利生到最后涅槃前的种种修行的内容并没有坏灭行人。那我们现在修行人可以依这些圣意的正法来修行，就可以现证圣法的果位， 就是说他所有的这个 都有留下来，即使佛灭度之后，但是所有的佛法三藏十二部现在都很完整的留下来，就教我们怎么样 依这个内容来修行正果啊，非常的这个完整的留下来，这个就算是第三个条件，也是具足的。那这些教法都流传，还这个注释在这个人间，那有人依这个来现证，就是教法注释。那现证之后呢，就是要教导众生，就是第四个法注随转，就是说自己依教现证的正法以后呢，见到有能证正法的众生，我们就要依照自己所证的随顺教导他，教戒他，使他也能够随着佛的教法呢而证得果位，这就是第四个条件。所以也是要有人教，那也有人能够证果。那第五个就是他悲悯，就是有人布施资财或者是衣物等，使修行人的衣食等资身的用具没有缺少，这就是对佛法的护持。有人护持佛法，那让这些修行人能够安心修道，或者是护持道场，那让他能够安心办道，这个都是属于第五个条件。那以上五种呢，就是属于他证的条件，是修法的外缘，所以称为他圆满。376页，声闻地中说，他圆满的前面四项是属于佛亲注释时所有的圆满。那现在虽然没有佛亲身的注释，但是代表佛的善知识注释啊。现在有很多善知识注释，所以呢，虽然没有佛亲自说法，还有善知识能说法，而且也有三藏十二部等这些佛的经教流传于世。那更不缺少有修有证的善知识，所以这些善知识又可以来教导我们，可依止这些善知识来随转教人。所以我们现在呢，现在第五也有啊，有人护持佛法，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能够具足这五种的他圆满。到这边为止呢，我们就把什么是暇满的内容介绍完了。这样子看的话，我们应该都是具备了暇满人生这样的条件，所以接下来要怎么样，就是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暇满的人生，千万不要让它空过，这一次一定要发愿成就。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